命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命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吉祥世尊圣者释迦能人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吉祥世尊圣者释迦能人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吉祥世尊圣者释迦能人当汝二足中尊降生时于此大地跨出七妙步宣说于此世间我最尊彼时俱至世尊我礼敬具有心境尊体最甚色智慧大海犹如金须弥美名令望显赫于三界故主圣德最胜我礼敬顺向具足无垢月容颜色如纯金于如我礼敬三界无有如如离尘者吾等智者于如我礼敬我于大悲依故尊一切智慧说法者福德功德大海田如来如去恭敬礼我于离欲之清净度脱恶趣之妙善独一最上之真实即灭正法恭敬礼我亦于诸已度脱直解脱道具福德善助清净学术者圣贤僧伽恭敬礼诸恶连一小罪皆莫作众善悉数圆满尽奉行自心己意时时遍调伏如是佛陀教法精勤修如心意障或灯火如幻朝露或水泡如梦闪电或云彩有为法音如是观愿诸有情能以此功德证得佛果调伏过失贼并且脱离轮回大苦海永出老病死浪之波段
分手下一页
佛且凡母智慧到彼岸心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伽梵在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聚尔时佛伽梵入声闻法门三昧是时复有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观照波尔波罗蜜多身妙之行照见五蕴皆自性空于是受命具足舍利子成佛威力白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欲修波尔波罗蜜多身妙行者作何修习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受命具足舍利子言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乐修波尔波罗蜜多身妙行者应作是观应以五蕴一从自性空真实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亦不异色受想行识亦知是空色粒子以是诸法性空无相不生不灭无垢亦无离垢无减无增色粒子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无 无想、无形、无视、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声、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界、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是以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德、亦无不得。舍利子，是故菩提萨埵以无所得故，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究竟涅槃，三世安住。诸佛亦依般若波罗蜜多，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成佛道。故因地之波尔波罗蜜多咒，是那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除一切苦咒，真实不虚。故说波尔波罗蜜多咒。大呀大，唵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桑嘎德，波提娑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修其身妙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摩诘梵从三昧起，告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舍利子，善因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身妙般若波罗蜜多因如是行。一切如来一皆随起，佛伽梵作是语已，受命具足舍利子，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及诸眷属、天人、阿修罗、贤达国等，一切世间皆大欢喜，宣赞佛旨。
功德之本，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于诸功德之本恩惠主，如理依止是乃道之根，然后精进恭敬成依止。唯愿加持令我先体悟，一次所得此善有暇深，难得有益，然后不间断，昼夜升起取其精华心。唯愿加持令我先念此，生命飘摇犹如水泡沫，迅速即为死魔所毁灭，并且确知黑白业诸果，事后跟从犹如影随形，然后令我时时不放逸，众恶中连小罪皆断除，并且成就一切善法去。唯愿加持令我先认清，世间圆满诸过众苦门，不可依赖享受不厌足，然后勇猛追求解脱乐。唯愿加持令我善巧用，由彼清净心念所引发，正念正知极大无放逸，主修教法根本别解脱。唯愿加持令我先观察，诸母有情同我若有海，然后安息殊胜菩提心，负荷救度众生之重担。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若仅发心却于三种界，并不修持不能成菩提，然后精进勤学陀子律。唯愿加持令我心流中，熄灭于诸妄尽之调举，并且如理视察真实意，迅速升起止观双运道。唯愿加持令我于共道修成法器，则令顺利入诸乘中最殊胜金刚乘， 彼具善缘众生正精度，彼时加持令我真确知，所谓心净誓言及律仪，乃是成就二悉地之本，宁可不顾生命不守之。于是加持令我先通达，续不精妙及二次地心，然后遵照圣者之教诲，坚定勤修四座瑜伽法，唯愿加持令我诸如是开示贤圣道之善之事，如理修习伴侣皆长寿，并愿内外障碍尽平息，唯愿世事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
然后底下是一个现曼达，现曼达在这个藏传佛教的寺庙里面，它有一个调子。那我们在座的有几位是可以跟着这个调子的，如果你不会跟的话，你就这个跟着大家一起有没关系的，慢慢来跟。另外呢，我们通常在现曼达的时候，我们要结一个手印，结一个这个现供的手印。那么这个手印呢，是左手右手啊交叉，左手右手交叉，左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然后这个地方要注意了，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啊，要压着左手的小指啊，然后左手的大拇指压着右手的小指，就是下半部。上半部的话，这个右手的食指压着左手的中指，然后左手的食指压着右手的中指啊，剩下的这个无名指啊，中间这两个无名指啊，就往上升。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这个形状是什么？这个形状你看，它就像是这个一个香炉一样，啊，它的一个香炉，然后中间你这个无名指这两根啊，因为它刚好它不跟另外其他的手指发生关系，这就像两只香一样，啊，对，就是那个样，就像维纳那个样，插的，就这样子插的。就我们通常结一个这样的手印，那么这个代表我们把那个虚空中最美好的这个有形无形的这一些的供品啊，来供养我们的上师跟三宝。好，我照着这个调子来分嘛，你们能分的就跟着哼，不能跟着你就先熟悉一下，因为以后这个哼的机会还很多。
嗡金刚坚地呀，嗡大威黄色地基，嗡金刚圆周啊，嗡四周遍及围绕铁围山脉，中上王须。三洲正道行洲，应洲一起而应对手，正一宝大山如一生树，满园牛不须耕种庄稼，正一车轮宝，正一如意宝，正一王后宝，正一大神宝，正一大香宝，正一两马宝，正一将军宝，正一大藏品宝，紫天花满天，各天五天，鲜花天，墨香天，灯明天，竹香天，太阳月亮，正一宝山，支付一切十方宝庄， 一切天人所称颂，普饶自在身居在其中。四天清净觉离，我自恭敬奉上大士心根本上师，现于一切真实传承上师，尤其供养于上师罗藏能人金刚智体其本尊眷属大众，唯愿汝等受益离身，唯愿汝等相持共益及一生大士心不吝加持我。以及一切无边如虚空无有尽，须弥四周日月所装严妙相遍图华
要快快的成就正等正觉，而为了快速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的佛果，因此我要在戒定慧这三方面去勤下功夫，而为了在戒定慧这三方面能够达到学习的效果，因此要透过闻思修的过程呢，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啊，一起来讨论由中华大师所写的《佛教次第广论》里面有关于一直上师的这一部分的文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上一次跟各位介绍了这一个一直上师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里面主要是在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寻找一位上师，这一上师他基本上要有十个条件啊，如果找不到这个，在末法时代没有这十个条件，至少要有五个条件，五个条件找不到，至少要有三个条件，最后可以再化约成一个条件啊。总之就是说，你要找到的这一你要跟随的这一位上师，至少他是具备了这个戒定慧，至少他自己在戒定慧的这一三方面做的非常的如法，同时呢他具备有慈悲心、菩提心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就够，至于说是不是能够证悟空性，那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要求，但至少他要了解空性啊，了解空性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他自己得跟着继续去修啊，那这样子啊才能够有机会能够证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啊讲到的。那另外一部分讲到就是说，那我们去观察我们要追随的这一位师父，他是不是具格？那我们自己也要具备一些条件啊，我们自己也要这个看看我们是不是具格的弟子啊。那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我们自己应该要有这个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啊，我们要有正直的心啊，不偏不倚的心。然后呢，我们自己呢，要对于这个佛法要有兴趣。要有这个很高的热忱，学习的热忱，练习的热忱。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条件的话，或者有这样子的倾向的话，那对自己啊，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格的上师，具格的弟子。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第二部分啊，有关于这个一直上师的讨论。我们刚才在念这个功德本颂的时候，第一句啊，各位还记得？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于诸功德之等恩惠主，如理依止是乃道之根，然后恭敬成依止，对吧？这个中法大师啊，在这个功德本颂的第一个句子啊，就把这个重点啊先提示出来，让我们怎么样如理依止啊，依止什么？如理依止上师啊，是乃道之根。这个道指的是菩提道，修行道的这个道。如理依止上师啊，是这个根本。然后呢，那么我们精进恭敬成依止。那么你看这个功德之本的最后一句，最后一个句中，又是唯愿世事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你看他一开始的第一个句子啊，说我们要如理的依止上师，在最后一个句子又发愿，唯愿世事不离真上师，因为我们还没成就啊，我们要真正的成佛了，我们没有上师了。否则在十地菩萨以前，我们都要依止上师。所以他讲，他最后一句是发愿，唯愿世事不离真上师啊，我生生世世。都希望能够不要远离我的上师，都能够碰到具格的上师。那么同时唯愿随时享有正法，能够透过这个上师啊，能够学到这个正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功德是本颂啊，功德本颂里面就从一开始到最后，等于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佛陀所教的这个修行道、菩提道，他做的归纳的结果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一直上师，到最后是不离上师，那可见这个上师的重要性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这个对上师要这个赋予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这里面当然在这个《回教自己广论》里面，中白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另外啊，在别的经论里面，比如说在有一部这个密续的属于密续的这个经论叫《四十五十颂》，在这个《四十五十颂》里面也是一样，也是把这个弟子应该如何依止上师啊，把它就是做了非常仔细的讲解。同时呢，在另外一部论著啊，这个《三世佛子行》里面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在解说弟子如何依止上师。所以从这一些证据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藏传佛法里面特别强调依止上师，认为说依止上师啊是我们将来能够成就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本。那么这一部分呢，在显教里面，在汉传佛教里面没有这么强调。汉传佛教里面一部经典一部经典的教授，那对于教授经典的那一位出家人比丘尼或者是这个在家的居士啊的地位，反而没有那么多强调。但是在藏传佛教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那当然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后面慢慢再来给各位介绍。所以刚才讲说，从这个功德之本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中白大师他在讲解这个或者在整理佛陀的教导的时候啊，把这个依止上师跟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追随上师啊，就放在第一位，那就显示出他的这个的重要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这个如何依止上师的时候，那么这一部分呢，我的上师啊，他现在当然已经圆寂了。我的上师当年在美国教这个西方的弟子的时候，他就在这一部分他就特别先说明一下，他讲什么呢？他说这个你看着。接下来看到的这一些讲解的内容啊，对于你们呢、啊，对于你们指的是西方弟子啊，那对于你们呢、啊，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你们会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能做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西方社会啊，西方的文明呢、啊，强调的是个人主义，那么以个人为中心，要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的个体来做到这个在思想上在行为上面来依止上师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先要说明一下，即使是你现在不可能做到，至少呢你心里面不要生反感啊，你这个听到你不要想说这个太荒谬了，这个很离奇很离谱啊什么这些，不要有这种反应，你就当作是这个师父在种种子一样，你现在这个田已经准备好了，正在接受这个种子，将来啊，等到时机成熟了，机缘成熟了，你慢慢再接触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哦，这种子可以做到一样一样，慢慢可以接触得到。所以当时他跟他的这个西方的这些学生们啊，就特别先强调所以今天我也在这里啊，要跟各位强调，我们在这个大陆啊，那么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历史因素啊，所以我们是再加上我们每一家就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被两位祖父母、两位外祖父母加上父母六个大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呵护，事实上这个小孩啊是家里面的，讲的这个直白一点是家里面的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这样
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成长的小孩子，就像各位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那么所以你要照着这个里面的来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没关系，你先听一听，听一听这个，先种个种子，将来也许啊，你透过练习或者透过接触更多，你会慢慢的发现，哎，这里面事实上是可以做得到。那么到时候那个再去做练习啊，哎，所以我等于是先要做加一个注解，说明一下。那我们就看这个一指上师这个第三节啊的弟子应该如何一指上师。弟子一指上师啊，基本上分为两类。这个一类呢是在思想上面如何一指，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心态上面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啊，或者说一个建设才一指上师。那么另外一类呢，是我们在实际的行为上面要来怎么样来做来依止上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弟子应该如何依止上师了。那么在《毗沙师利广论》里面这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到了一个主题，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到底需要几位上师啊？啊，这一辈子学法到底需要几位上师才算是这个合适呢？那么中国大师他，我这个是整理出来的，中国大师他在比较过两位格当派的格西的实际的做法以后，那么他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是，初学佛的人呢，你这个上师啊少一点比较好，也许一位也许两位，你经透过你自己的这个观察选择，然后去这个等于正式去拜师，一位两位少一点上师会比较好，不要一下子啊，这太贪心了，去收集上师啊，这个各个不同的传承，格鲁派也有，尼玛派也有，萨迦派也有，这个格举派也有这样，然后还有这个本教的，还有这些都去收集，这太多了，太多了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后果呢？这里后面接下来讲，就如果有太多的，你一下子一开始的时候有太多的上师啊，因为他们受到的训练呢，还不够，刚开始学佛啊，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太少，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太少，这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根本的问题啊，就是叫观师之过。观师之过是什么意思啊？我后面会再跟各位讲。那么一方面观师之过，观师之过的来源是什么呢？是因为对上师的信心不够啊，对师父对三宝的信心不够，所以容易这个犯这个观师之过，那么对上师啊缺乏尊敬心，那这个是很容易就犯的一个错，而这个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所以这是我们要尽可能要去避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巴大师说，在初学佛的时候，那不要有太多的上师，不要太贪心，不要人家告诉你说啊，这个上师不错，你就去跟着他；那个上师不错，你去跟着他，去拜他。那事实上，这个对自己啊，并不见得有利啊。所以最好是经过你自己观察，这个上师他具备有几个这个，我们前面上一节讲的有几个德性。有几个特质，然后再来决定自己是不是要依止他来那个跟着他学习啊，这个比较重要。好，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就看进入到正文了，在思想上面如何依止啊？也就平常我们应该在心态上面怎么样的依止？这个有关于这一节里面又分为三个小节，那么这第一个小节呢，就举例出来，这是在从这个华严经里面所这个这个整理出来的。那么华严经中啊说的，一般而言的话，对上师啊应该要抱持以下的态度，也就是在心态这方面，我们对上师要抱持以下的这些态度。第一个是什么？面对上师时啊，自己要像一个年轻而聪慧的儿子， 这是举例，自己要像一个年轻而聪慧的儿子。为什么要叫年轻而聪慧呢？因为年轻啊，所以我们很多事都不懂。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懂。那么不管是学识，不管是生活的知识，各方面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懂。那这时候我们比较崇拜的对象，这是当就传统而言啊，是家里面的父亲。啊，这个父亲呢，在我们的心中是最了不起的，他什么都懂，他又有经验，他又这个，然后他是又是一家之主，他又出去赚钱养家等等这些，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最主要的对象。所以呢，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要像一个年轻的而聪慧的儿子。所以因为我们年轻，很多事情都不懂，所以我们通常碰到问题了以后，我们就会去问我们的父亲，我们就会去向自己的爸爸来寻求答案。那这个是第一个理由。然后呢，第二个理由是聪慧。聪慧的意思是什么？聪慧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至少能够具备一种基本的一个分辨是非对错的这个能力。所以当我们的爸爸，虽然他是我们这么崇拜的对象，他有的时候跟我们讲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跟他互动啊？这个是在这个里面讲的，说我们要像，所以我们要有基本的这个聪明才智啊，要去分辨是非，要能够当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他叫我们去做的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能够很技巧的、很委婉的，能够去拒绝他的意见，而又不会这个伤他的面子，又不会这个对他产生这个不敬之心，这个叫聪慧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上司啊，假设这是一位具格的上司的话，他事实上对于每一位弟子啊，也是就像家里面的这个父亲对子女一样的态度，他希望你快快的能够这个在学习上面能够进步，所以他会用最适合你的方法来教导你。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一个班级里面十个同学啊，他有十个不同的方法，有的人他经常见了面他就给他吃东西，是吧？或者这个有的人呢，他就给他这个给他这个送礼物，那么另外有的人呢是这个他看着他就骂他，那也见他然后就疾言厉色，然后就这个斥责他，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些都是经过他深思熟虑啊，经过他观察的最适合这一位学生的方法。所以这个上师对弟子啊，我们从表面上看好像有这种所谓的分别之心呢、啊，有偏颇之心，其实不是，没有。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你成佛，啊，这个是最终的目的。那至于说这个过程里面他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那是因人而异，那根据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根器啊而有所差异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这第一点讲说，我们在面对上师的时候啊，要像一个聪慧而年轻的儿子一样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态度是要像金刚杵一样。金刚杵是什么？金刚杵，Jackie， 你这里没有金刚杵吗？没有，下次或者有机会给各位看。这个是一个法器，在这个密法里面用的一个法器啊，这是金刚杵啊。当然主要是这个在强调这个金刚的这个特质啊。金刚是什么特质啊？金刚比钻石还要硬的特质，钻石都已经很不容易被这个破坏被切割了，金刚比它更坚硬。那么我们对上师的心，这种所谓的这个忠心呢、啊，要跟金刚一样的坚硬。这里讲说弟子啊对上师的事宜的态度啊，就要像金刚一样，要坚硬稳定，不易被破坏。一旦我们 确认了这一位是我们的上师，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对他，不论在任何的状态之下，不论今天上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我们，我们都要用这样的坚定稳定不易破坏的这个特质，这种态度来面对上师。第三个呢，是要像大地一般。大地是什么意思？大地啊，指的是说这个能够承担所有的负担。对，我们说这个天无私负啊，地无私债，这个在中国古书里面讲，这个地啊，地上所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它从来这个地从来不会抱怨啊，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东西掉在它上面，它只有接受，它不会抱怨。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要面对上师的时候，要像大地一样。这个上师啊，在训练我们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难题啊，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指示、教导的方法。有时候他不会明讲，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去做。那么通常呢，我们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心生抱怨，我们有时候心生烦恼，或者是啊会这个抗议，会怎么样？那么这个是不合适的。这基本上讲起来，假设你已经认定他是你的上司的话，你又抱持着这一种负面的态度，这个你不容易学好。所以在这里讲说，要像金刚像这个大地一样啊，不论上司指示我们做任何练习啊，我们都要一肩承担，不泄气，不抱怨啊。如果能够遇到一位真正具格的上司而接受他的指导去练习佛法，那是再幸运不过的。所以要是有这样子的体会，然后上司不论怎么样要求我们，如何的再严格的要求我们，那么我们都应该要这个甘之如饴啊，要努力去练习。这里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西藏的一个很了不起的那个修行者叫弥勒日巴，弥勒日巴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杀人犯啊，他这个因为家庭的关系啊，那么他们跟这个另外一家结怨呢，然后他的这个父亲啊等等这些都被对方啊杀掉了。那么弥勒日巴心怀这个愤恨啊，所以呢他就采取报复性的手段，就到处去伤害人啊、杀人啊等等这些，犯了很多的这些不善业。后来他碰到了他的上司啊，这个上司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修行者，本身是一个成就者，马尔巴上司。这个马尔巴上司呢，已经知道弥勒日巴这一生会成就，虽然他现在是这么的乱七八糟的，所以马尔巴上司就接受他做弟子，然后就开始训练他。那么中间有一段时间呢，这个马尔巴上司啊，就交代弥勒日巴去盖佛塔，因为当时在西藏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啊、工具啊等等，完全全部都要用手去做砖，去这样一个个堆起来。那么当他这个佛塔盖完了，这个弥勒日巴去跟他的上司报告说：“哦，盖好了。”这个马尔巴上司就眼睛闭起来，鼻子皱一皱，那个塔就垮掉。他是成就者，他有这个能力啊，塔就垮掉。然后他就出去看，他就说：“你不是跟我讲盖好了吗？怎么一堆这个乱七八糟的石头在这里？重新再盖。”然后就这样磨它，这样子前后磨了20年了，没有间断过。然后平常呢对他就是打骂。那当时呢，这个弥尔巴因为他已经这个真心的认马尔巴上师做他的上师，而且他也知道只有透过马尔巴上师啊，他才能够得救，不会掉到下山道去。所以因此呢，不管马尔巴上师怎么样的对待他，那么他都很心甘情愿的去接受。所以这样子过了这个20年以后啊，那有一天呢，这个马尔巴上师 他观察他这个涅尔巴的这个不善业啊，基本上消尽，所以他就叫这个涅尔巴来，他就说我现在开始传你秘法，传一个法给你，你去好好去修。传完了以后啊，通常你看我们在受法的时候，就像刚才一样，我们要献一个曼达，献一个长曼达。这个献曼达的意思呢，是把这个宇宙虚空里面最美好的事物啊，不管有形无形的，我们要拿来供养我们的上师，自己有的自己没有的想象的，通通要献给我们的上师。那么当时涅尔巴什么都没有啊，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他穷到他在只能够在野外捡那个绿的那个植物啊充饥，所以当时身上全部都是绿的颜色，排泄出来的这个汗啊，全部是绿色。太多年吃这些这个只能够吃这些植物，那他什么都没有。那当时这个他上司传法给他，后来他要供养一个曼达，要献这个曼达，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后来他想到了，哦，这个虚空中所有的这些物质啊，这些非物质，其实他的法性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就去收集了一堆土，然后自己撒一泡尿在上面，就把它拌一拌，拌一拌，然后就做了一个曼达盘。做了一个曼达，然后就拿去供养给马尔巴上师。马尔巴上师也接受了以后，然后这个开始教他秘法。那么结果在那一生呢，涅尔巴就成就了，最后成就了这个当然没有成佛，但是正执政恭敬了。那么至少就是入了这个菩萨道，初地菩萨。那么所以在西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在这个地方通常师父们都会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不论上师啊是用什么样的那个方式来教导你啊，再艰难的方法你都要很心甘情愿的，很甘之如饴的去接受，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帮你消业，帮你快快的成就。你如果心里面要是能够体会到这样的话，那么你不应该啊对他产生一个任何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甚至这个口出恶言来这个伤害他，不应该这样的。好，这个是第三点啊，就是要像这个大地一样。那么第四点呢，第四种心态啊，基本上又可以分成六个小点。从六个小点方面，我们去做思维啊。那么第一个小点呢，是说自己对上师的信心呢，要像一座坚固的大山，能承受各种风吹雨打一样。这个像什么山？比如说像这个西藏的冈底斯山啊，像这个我们那个东岳是什么山啊？泰山，对吧？像泰山，像西岳华山等等这种大山呢，经过千百年的风吹雨打，它仍然屹立在那里。我们对上师的心呢，就要这样。那么你这个无论如何就要非常的这个坚定啊，不要因为遭受少许的困难呢、啊、就产生动摇。你通常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过程里面，难免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师父他不会经常，他不会每次对你都和颜悦色的，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故意的用很严厉的态度，很这个叫什么 harsh， 很尖锐的言辞来斥责你，那么让你心头一震。你这时候通常有些学生就跑掉了，他觉得他不应该受这种屈辱，他这个师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跑掉。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里交代我们，心里面不要生烦恼， 你要时时刻刻想到师父的目的是什么。你既然认他为上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在第一次讲过，师父要是接受你做他的弟子，他就对你有一种责任，有一种义务，他要生生世世的带着你一直到你成佛，你们的师徒之间的关系才算了结。否则的话，生生世世他都要去找你，他都要去找你回来继续学，跑不掉了。
逃学的
不可能，你即使你到了你掉到下山道去，他还要去找你，那么把你找回来，让你那个继续学习。所以师父对弟子有他的责任跟义务，同样的反过来，弟子对师父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是当接受上师的指导时啊，心要像仆人一样。为什么说心要像仆人一样？我们说古代的仆人啊，家里面的这个用的这个仆人啊，被要求做任何杂事的时候，他都会这个心悦诚服的去做，不会心生烦恼。当然从表面上面是看是这样的，而且是古代的，现代的不是这样。现在这个家里面请个阿姨，你要稍微对她不和颜悦色的话，她第二天她就走掉了，或是当下她就走掉，她不理你。那是不一样。那这个古代的仆人呢，被这样的要求，他心不生烦恼。同样的呢，我们就要像这个仆人一样，上师交代做的事情啊，我们要欣然承事。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事啊，都变成善业，将来自己会享受无尽的善业。上师交代我们做任何的事，不管是很小的这种琐碎的事，甚乃至于很大的事，任何一样事情啊，对我们来讲啊，都是一个积聚资粮的机会。尤其是上师交代我们，这要是我们能够尽力的去做，可以给自己积聚非常大的资粮。我们也许现在看不到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但是呢，你在日常生活里面，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你会越来越体会到啊，你如果真的是照着这个这样子去做的话，你积聚的资粮不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巨大，无法以言语来形容。那么自己将来啊，享受无尽的善果，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么，所以第三种呢，对上师的这个态度是这个，要像一个清洁工一样。清洁工啊，这个在英文版里面这个叫 janitor， janitor 是通常在这些机关里面都会有这些清洁工啊，他就负责打扫环境啊，负责这个擦玻璃啊，什么丢垃圾啊等等这些。那么这里讲的是说清洁工啊的地位呢，清洁工相对于这些办公室的职员啊等等这些，他总是认为他自己啊地位低下啊，他的地位很低下。那么同样的，我们要像清洁工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上师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认为自己啊是低下，是比上师要低下。嗯，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态的话，你不容易升起傲慢之心的。你不容易升起傲慢之心，你就不容易犯那个观师之过的那个错误。那么如果说自己啊认为比上师还行啊，那么不仅呢，上师教的东西我们心里面会打折扣，我们会觉得我都比你懂啊，我还跟你学这个干什么，诸如此类的这种心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学不到东西，同时呢，你也没有办法从你的同修那里啊得到劝诫，因此来改变自己的这些这个缺点。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利益啊。所以这里讲说，你要时时刻刻把自己想成是一个清洁工啊的这一个地位低下，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任何的其他的众生呢，我们总是这个抱持着一个自己比较谦卑的这种态度啊。那么这个是，尤其是对上师是这样子的话，你容易学到东西，容易 继续治疗，这是这个第三种态度。那第四种态度呢，要像一辆车一样，像一个 vehicle， 在英文里讲的 vehicl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牵涉到上司啊交代我们做事，上司交代我们的工作不论有多繁重啊，我们都要尽全力去完成它，就像一辆车，你这个车子里面可以装，可以尽量的装满东西，然后他把这各式各样的这些杂物都塞到你车上，那么这个车子啊一点都没有怨言，不打折扣，照样的这个到达目的地，所以自己要像车子一样。那这个那么这个是像第四点啊，像车一样。然后第五种态度呢，要像一条狗对主人一样。我们面对上司，我们自己要像一条狗。怎么讲？你讲讲看。我想你家里面可能有养宠物啊，这个狗啊，当然你们养的宠物可能都是比较温和、比较这个漂亮的狗。那么有的那种很凶悍的，比如说什么獒犬啊，或者是说这个狼犬啊，这些比较凶悍。你看，不管他对外人多凶悍，他回到家里面对自己的主人呢、他总是啊把这个尾巴夹在腿中间，然后面对自己的主人总是很乖巧，不管他多凶悍。我们同样的要保持着这样子的态度啊，对上司啊，那么不管上司怎么样的责骂我们，不管上司怎么样的用这种所谓这种看起来不可接受的方法来这个对待我们，我们要像狗一样，就像狗对它的主人一样，那样保持那种谦卑啊，保持那种这个顺从啊。那么这个是第五种态度啊。这边有一个括号里面讲，我这边讲出来要加一个注解，讲个故事。这个格西啊叫拉索，这个格西呢，那么。他是一个格桑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修行者，他的一个弟子啊叫做图伦巴，这个图伦巴呢本身也是一位格西啊，也是这个修行学问都非常好。那么图伦巴每次去见拉索格西的时候，拉索格西就骂得很难听，然后总是觉得他不对，百般的刁，这个叫挑剔。但是呢，图伦巴都能够面带微笑的，就这个跟他互动，然后这个后来离开他的住的地方，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那么图伦巴格西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呢也很有名啊，也很有学问，所以他也有很多学生。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学生呢，这个叫牛王，这个叫什么？涅摩瓦。这个涅摩瓦有一天呢，实在忍不住了，就跟这个跟他的上司啊图伦巴讲，说师傅啊，你怎么这么，反正看起来这么这个怎么讲，这么没出息啊，或者这么无辜啊？你每次去见这个我们说太老师啊，去见太老师的时候，他对你不是骂，就是这个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为什么你都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反而还笑眯眯的接受？到底你怎么教我们的？你看你教我们的这个要教了这么多东西，那么跟你教的东西是不是有点矛盾？那这个图伦巴就回他这个弟子，就说你不知道，这个我的上司啊格西拉索本身是一位成就者，所以呢我每次去看他，有机会去见他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对我自己来讲就增加很大的福报。然后他在开口骂我，他就是在帮我消业，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消业，有很多地方我看不到，他帮我消业，所以他骂的越多我消的越大，我真是高兴的来不及啊。所以是我就这个当然我就很高兴的这个面对他，跟他的弟子这样讲。 这个是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态度，就是一旦你决定了这一位上师是你的上师了，这时候你心里面要对他就像这里讲的一样，像这个狗对主人一样，不管主人是如何的责骂这一只狗，甚至打这一条狗，他都不会反抗，他都不会起来这个去咬他去干什么的啊。一般来讲啊，有的时候不一样，现在有些狗也比较娇贵一点，就不太一样，所以这里讲了说要对待上司就像是狗对待主人一样。那么这里就讲一旦呢、啊、这个布尔金八天颂里面就讲了，一旦我们认定一位具格的上司以后，那么日后不论他有任何我们不了解的怪异举止，因为上司有一些怪异举止，有一些行为我们不太能够了解，我们作为一个弟子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什么时时刻刻都跟在他身边了，所以你不一定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不要从坏处去思考，不要从负面的角度去思考，你要想说上司这样子对待我必然是跟我的政务有关系啊，他一定是在教导我，是在要不然就是在帮我净除不善业，要不然就是在帮我积聚资粮。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当然你就会这个对他有这个有这种正面的态度，你自己不会再遭受这个不善业。那么第六种心态啊，是要像渡船一样，要像一艘渡船一样。这个渡船呢，有时候我们在河边啊，你可以看到这一艘船呢、啊，每一天在河上面来来往往啊，这样子，这个在各式各样的这个客人啊，还有物资啊等等这些，从这一岸摇到那一岸，再摇回来这样子，每天要多少次啊？那么他从不嫌烦，他不会说今天我不高兴，我罢工，我不做，不会这样，他还是。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面对上司的时候，上司啊，这里有讲的是，尤其是当我们服侍上司的时候，服侍上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上司在生病啊，或者是上司有这个一些家里面的事务啊，这个要我们去做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像船一样，像这个渡船一样去完成对他的这些服务啊，不要这个再重复同样的这一些行为啊，这种琐事啊，那么慢慢这个就不耐烦了，情绪就起来了。所以以上啊，从华严经里面整理出来，就是当我们在选定了这一位上师做我们的上师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心态上面，在思想上面应该用什么样的这种态度啊，来跟我们的上师互动，就介绍给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做法。那么第二小节讲到说，尤其是要对上师的信心方面加强练习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走的这条路啊，其实是一条啊，一方面非常独特的修行道，另外一方面是一条很辛苦的路。修行啊，本身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它不是这个很轻而易举、轻松愉快的一件事。有的时候你要做好多这个一般人不愿意去做的这种苦行啊，你才有可能会有进步。尤其是当我们在对峙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些烦恼的时候，这些毒啊、贪嗔痴慢疑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自己要承受很大的苦，才会有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正在发愿要走这条路，要让自己越来越好啊。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自己要成就佛果，将来去利益众生的。那所以呢，从一开始学佛啊，我们就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上师来引导我。那么如果说这一个上师，他经过我们这样子严格的观察啊，这个持续的观察，我们决定了他是我们上师了。那这时候我们开始啊，就要对他所给我们的教导要有信心了，而且要有服从性。那否则的话，你不容易学到，因为他根据他的经验，他根据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呢，他一定有一些独特的这些方法。那么这些方法让他能够到达今天的这个地位，这样的位置。所以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跟着他去学啊，他教给我们的，我们照着去学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减少我们自己去摸索的很多时间了，哎，可以这个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你要对他的这个信心呢、越强了，你就越能够接受他的指导。就像刚才举的一个例子，这个涅尔巴跟马尔巴的例子啊，涅尔巴要是对马尔巴没有信心的话，他不可能去接受那样子的折磨啊，而且几十年他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反过来讲，恰恰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信心呢，他可以从马尔巴这边得到这个很大的利益啊，所以那么他愿意承受这样的一个辛苦的指导。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要对他们产生坚定而强烈的信心呢、至关重要。所以在底下，宗喀大师引用了这一部这个宝具陀罗尼啊，这是一部密续的经典，引用这个宝具陀罗尼里面的经文来说明的，所有的善业、修行练习或者是内心发展的基础，都是基于某一种信心啊。我们不管我们是照去做善行，不管我们去这个做练习，或者是你心里面的这种这个从一个世俗的程度慢慢发展成一个比较清纯的、比较纯净的这个程度等等，这些啊，这个都是基于某一种信心才会发生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呢、他们不会发生的，他们顶多就是潜伏在你的心里啊，作为一个种子啊，作为一个这个潜能呢、它不会发生的。那么必须要在信心的基础上啊，用适当的方法及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啊。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有三个这个因素啊，一个是信心啊，对于上师的信心；第二个是适当的方法；第三个呢是透过自己的努力。你有信心，然后你不知道方法，或是自己不努力，你不可能有成就的。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要有成就啊，要自己要感受到那种练习的结果，第一个要对上师有信心，上师教导你怎么做，你要照着去做。第二个呢是你要懂得适当的方法，那么这个适当的方法，比如说上师跟你讲不要熬夜，每天晚上11点一定要睡觉。那早上3点钟、3点半起来开始做第一堂功课，适当的方法。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啊，在美国，他白天很忙啊，这虽然是家庭主妇，但是比这个 CEO 还忙，所以忙得要命。然后他只有到晚上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所以11点、12点，他才有时间开始做功课。然后他做功课呢，根据他先生的描述，他只要坐下来3分钟之内，他就开始这个打瞌睡。然后他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打瞌睡，打到第二天早上天亮。 他觉得他这样子在做功课。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个快要天亮了，好，做完功课，然后上床去睡一觉，然后又开始第二天的这个忙碌的这个日程了。这样子做啊，完全失去了学佛的意义，而且不会有进步的。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没有办法把你学到的练习出来，那么同时你也可能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你在你以为你那个三更半夜是在做功课，其实你都在打瞌睡。那个叫什么论著里面或者法本里面讲的那些东西，你不一定了解的。你可能你做个样子坐在那个地方，像他女儿也是，以前的女儿经常跟我讲，我妈妈都在里面打瞌睡，她怎么可能做练习？我说对，我有一次我跟她讲，我说你看你的先生也说你这个好像这个做练习的方法不太对劲，你女儿都讲说不太对劲，你要不要改一改？啊，对，我这样子我才能够时间充分利用。我说你要充分利用干什么？你白天你也没事，也不像有些人很忙了，真的是 CEO 有很多事情，也不是啊，你为什么不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把精神养足了，第二天早上起一个大早开始做功课，那个效果要好得多。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啊，在现在已经快70岁了，那么连最基本的进步都没有看到。这个还是一天到晚骂人啊什么的，这学佛学了几十年，没有结果。那么这个就讲说你没有透过适当的方法。还有一些方法是什么？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密法的练习，密法的练习是要透过闭关的。那透过闭关，这个闭关的意思呢，就是自己把自己啊关在一个关房里面，也是一个房间里面，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要完成一定这个数量的持咒的练习，完成一定数量的观想的练习等等这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不能够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即使吃饭都要有人特别安排人呢、啊、帮你做好送到你的门口，然后他就走，你也不能跟他聊天，当然更不能玩手机，不能有这个上网，什么都没有，不能打电话。这样子的话要做这个作为这个法，有的时候最少要做2个礼拜到3个礼拜，甚至超过1个月都有。那么当然有，在这个西藏有一种修法，像这种比较高深的密法，说要闭一个关3年3个月零3天，自己一个人独处在，不一定是洞穴了，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些吃的啊什么都有人给你安排好，你要自己保持静默啊，3年3个月零3天，就完全把心思集中在这样子的这个练习上面，这个是适当的方法。那通常一般人不敢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你如果说透过这些适当的方法，然后会有结果，再加上上师的指导，再加上你对这个上师的信心，那么你自己的努力是会有结果的。这个不容置疑的，因为在我们之前呢，有太多的这些成就者是这样子做到的。那因此在这里就讲说，信心呢，我们信心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的上师要有信心。也就是讲，上师他经过我们的观察确定了他是我们的上师，那就表示说他在戒定慧这三方面一定有他自己的研究结果，一定有他的这个练习的成就。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其他的这几个特质方面，他必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基础，值得我们去效法，值得我们去练习。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他的一个信心。 好，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现在先限个转的慢。
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香遍足华善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性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一当咕噜拉那曼达拉当尼亚达亚弥。
好，谢谢。